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油价大跌，股市飙升，市场乐见美伊停火。一些分析师提醒，停火能否转化为长期的停战，仍然需要谨慎的观察。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全球金融市场正经历一场显著的解脱式反弹。在川普总统与伊朗达成两周临时停火协议后，油价从高位崩跌，股市则迎来强劲的复苏。那么市场的剧烈反应，首先是油价，布兰特原油以及西德克萨斯州原油今天单日价格都下跌了 15% 左右，这是自战争爆发后显著的回撤。那么股市也出现了明显的反弹，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都上涨超过了 2%。 今天亚洲股市日经指数大涨 5%， 韩国综合指数一度大涨 6%， 触发熔断。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次市场反弹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是一种解脱式的反应。很有意思，这个与解放日的反弹评论还不一样。他为什么说是一种解脱性的反应呢？因为在之前市场原本极度担忧美国会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种事发生之后，显然伊朗的能源设施、能源供应体系也会遭到摧毁。那么昨天突然达成的停火协议消除了最坏的情景，伊朗承诺两周内配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这缓解了全球能源供应链压力，至关重要。华尔街日报在这个市场反应的分析过程当中引用了几位著名的分析师的观点，他们提醒市场投资者不要过于乐观，主要是三大理由。第一呢，是两周的窗口时间非常短，认为这次所谓的协议仅仅是一个14天的临时停火，目的是为周五开始的伊斯兰堡正式谈判创造气氛。如果两周内不能够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市场可能面临更猛烈的报复性的下跌，这是一个提示。第二呢，伊朗没有放弃长期的能源武器的威慑，就这一次伊朗战争，伊朗证实了他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所以未来伊朗形势的任何变化，投资者仍然要担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问题。第三个呢，分析师们提醒，尽管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是实体的油轮恢复正常的航行并清空积压的货物需要几周乃至几个月才能完成，就实体流量的恢复还有一个过程。那么对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应，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很多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包括一些财经媒体都把今天的市场反弹与去年解放日之后市场出现的报复性的反弹相比较，但是 LT 经过研究之后呢，发现这两个事儿还不能够相提并论。首先第一呢，是这个反弹的幅度与战争以来的下跌的幅度相比还不能够匹配，就2%几、3%几这个反弹的幅度是不够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种舒缓型的反弹。你看去年解放日之后的反弹，它是四天反弹 23%，那个是一种报复性的反弹，所以这也与华尔街日报刚才分析的那个原因是有关的。就资本市场投资者认为警报并没有解除，它只是给市场带来一股暂时的喘息的机会，所以其他的财经媒体过于渲染今天市场的反弹，这个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可能你需要乐观的谨慎。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伊朗战争形势的变化的一些最新信息。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霍格塞斯宣布对伊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停火协议生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与国防部长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破裂，美国已做好恢复战斗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宣布伊朗导弹计划已被彻底摧毁。昨天川普总统表示他同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两周，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立即重新开放。川普称德黑兰方面提出的10点方案取得了进展，当凯恩将军 金田警告说，如果停火协议破裂，谈判失败，五角大厦已做好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发出信号，表明其有意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施加影响。一些船只收到伊朗军队的无线电消息，称他们需要得到伊朗的许可才能够通过该海峡。也就是说，今天呢，伊朗仍然在我行我素。川普今天表示，美国将收回伊朗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并表示伊朗未来不会再进行浓缩铀的活动。但德黑兰方面表示将会继续进行浓缩铀的活动。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停止对伊朗的攻击，但仍然在黎巴嫩继续对真主党进行军事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本周五将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开始谈判之前，他们已做好了准备。尽管宣布了停火，但今天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都继续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第二个最新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号称独家报道，以色列对停火协议通知交晚，对此并不满意。据调解人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并未正式参与伊朗问题的谈判，但他对后期才得知协议最终达成且未事先征询其意见感到不满。一位白宫的官员表示，磋商的范围仅限于川普总统在停火协议宣布前不久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该官员补充说，内塔尼亚胡同意参与停火。调解人表示，以色列官员对协议条款并不满意，其中包括计划将黎巴嫩纳入其中，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和黎巴嫩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塔尼亚胡周三上午表示，该协议不包括黎巴嫩。至于先前巴基斯坦方面的声明相矛盾，以色列军方今天表示已停止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仍然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这个新闻我们也能看到，就巴基斯坦所谓的调解人呢，对于以色列啊，也想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当然以色列没有买这个账。第三个方面的信息啊，就值得大家来关注，这是路透社帮大家做的一个梳理。就昨天美国伊朗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那么究竟是个什么协议，有没有这个协议，各方面是怎么理解所谓的协议。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路透社这个报道呢，把相关各方他们对所谓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理解，或者是官方对临时停火协议的解释，他进行了梳理，进行比较。网友们会看到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类似于啊，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中各表，就一个停火各自表述。首先美国方面是怎么解释所谓的临时停火协议呢？美国官方称，伊朗的十点建议是可行的谈判基础，暂停打击，换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那么美国对这个停火协议的理解的重点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且川普讲的是立即开放，以及美军的安全。那么伊朗方面怎么理解或者是公开解释这个临时停火协议呢？伊朗方面宣称这是一场胜利，他要求取消所有的制裁，美国从中东撤军，并且对过往的损失赔偿。那么他强调的重点是，这次啊临时停火必须包含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归伊朗。就他认为，川普说临时停火的前提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那么伊朗没有去辩解是否恢复航行，但是他强调即使恢复航行，那也是在伊朗的管理下，他有管理权。那么这个呢，美国方面没有讲，也没有去驳斥伊朗。所以你看，这就体现一中各表啊，他这个内容出入还是很大的。那么以色列怎么理解这个临时停火协议呢？刚才也与网友分享过，以色列他第一是支持川普宣布的停火，第二他明确表示停火不包括黎巴嫩。那么以色列的对停火协议这个理解就与伊朗理解完全不一样。那么巴基斯坦方面作为调解人，他们是怎么宣布的这个临时停火协议呢？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他解释，这个临时停火协议是所有地方立即停火，就他没有像伊朗那样具体指出来以色列不能再打黎巴嫩真主党，因为那是伊朗的武装。 巴基斯坦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表达稍微含蓄一点，就所有地方立即停火。那么这个与以色列的表达呢也是完全不同。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呢，对临时停火协议的理解以及他们强调的重点是非常不一致的。那么对这个现象，就一个停火各自表述，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啊，这个所谓的临时停火协议它没有一个书面协议，没有任何一方签字，所以这个临时停火协议是各方的一种啊口头承诺，而且呢各方对协议的理解出入也是非常大的。所以 LT 认为这个协议啊，就像中国网友讲的薛定谔的猫，它是在有和没有之间，想停火了就有，任何一方不想停火了他也找不到约束他的停火协议。所以这个停火呢还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停火协议，它更像是一个冷静期，就像中国现在不让离婚，就离婚前呢要有一个冷静期，就这个14天呢它更像是一个冷静期，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停战协议或者和平协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今天美国停止了军事行动对伊朗的，以色列停止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伊朗没有停止攻击周边海湾国家。就刚才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对今天的形势的综述，他提及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三个国家今天继续在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攻击。诶，那么这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美国没有站出来谴责伊朗，为什么不指出他违反了停火的承诺，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 LT 理解呢，第一，伊朗今天这个对周边三个国家的攻击，它反映呢就伊朗现在内部啊一盘散沙，它这个指挥体系被摧毁之后，军方各自为政，这是一种可能性，就传达指令呢在伊朗目前这种状况下它有一个延迟，这个是我们善意合理的去解释。第二个可能性呢， LT 认为这是伊朗对以色列没有停止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一种反应，就我跟美国我是承诺停火，但是停火协议或者是口头的停火提议明确要求伊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诶，你没有停，那我也没有停，我也不停。所以这个可能是伊朗的他对以色列不满的一种反应，如果你美国来批评我了，诶，我就把以色列这个事儿拿出来说。那么第三个，这种伊朗违反停火美国呢没有反应或者是反应不大，它也体现了美国现在啊非常希望有一个停火，或者川普非常希望有一个停火，如果现在再去严格要求伊朗节外生枝，那么又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因为从美国来讲，川普政府一再宣称他的战争目的都达到了，现在是伊朗啊不愿意让战争结束，川普现在唯一被拖出的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你如果现在宣布收兵凯旋而归，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被伊朗完全控制，国际油价仍然会是一种高企的状态，那么这个即便宣布胜利，川普回到美国他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美国才发现呢，川普能不能收兵不是奢望啊要摧毁伊朗的神权政府神权政权，而是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开通。所以这次停火美国争取到一个脸面上的伊朗愿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暂时的见好就收是美国今天默认甚至睁只眼闭只眼对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攻击啊他做出表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那么未来几天会不会出现节外生枝，本周五的谈判能不能够顺利开展，还是值得网友们呢冷静的观察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北韩对韩国意外示好，金正恩称赞李在明。这个新闻呢让西方舆论呢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南北韩关系近期出现了罕见的转折，2025年底至2026年初曾发生多起韩国民间或不明来源的无人机进入北韩的领空投洒传单的事件，导致平壤方面极度的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在4月6日公开表示遗憾，李在明强调虽然这些无人机入侵并非韩国政府的本意，但对引发不必要的军事紧张感到抱歉，并承诺将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如果在以往朝鲜方面呢他会强烈谴责，并且呢会对 韩国官方这样一种所谓的抱歉，他们会得理不饶人的。但是这一次让国际舆论呢感到意外的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昨天呢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他转达金正恩的观点。你看他这个说得很清楚，还不是他这个级别来评论的，是来自一号金将军的观点。他说，金正恩评价李在明的道歉展现了坦率大气的态度，并称其做法是明智之举。这是金正恩首次极其罕见的对韩国领导人的正面评价。就以前韩国也有过道歉，那么金正恩表现的是得理不饶人，这次你看他用了坦率大气的态度。你说他明智之举或者他识时务，这个容易理解，他用了赞扬的口吻来回应李在明，所以这个还是与以往啊明显不同的。 LT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不久前金正恩还宣布韩国是朝鲜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国。金正恩呢也宣布不再去考虑什么两韩的统一了，朝鲜半岛统一了，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这个已经绝望了。这是去年底到今年朝鲜对韩国的立场，就不管你怎么做，我已经不奢望跟你什么统一了，什么一个民族了，就是敌对国家，而且是最主要的敌对国家。你看他没有把美国放在第一，所以金正恩他突然呢把韩国拿出来做头号敌人，就这个80后啊，他还是很狡猾的，他还是在传递他的一些战略意图的。就这个抛媚眼啊，他是向美国在抛媚眼，拿韩国来祭旗。所以这次道歉之前南北韩的关系的一种写照。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之所以让国际舆论感到意外，是首要敌人突然获得了坦率大气的赞扬。所以这个显然是金正恩他发出的一种啊重大立场的转变，就从首要敌国他的立场在回撤，他实质上是一种啊战略弹性的增加。他借这个道歉的机会，他缓和之前的那种啊首要敌国那种情绪化的立场表达。所以这对朝鲜半岛的形势来讲，这是值得关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美国舆论呢，美国媒体评论金正恩这个意外的示好或者是赞扬李在明，美国媒体他们认为这个是金正恩在对川普示好。诶，怎么弄到川普身上来了呢？就他们理解，就第一，朝鲜过去几十年他的头号敌人都是美国，那么这次金正恩把美国摘帽了，美国不是主要敌国，韩国他过去是看不上韩国的，他认为韩国是美国的走狗，所以他的敌人是美国，现在把美国摘帽了，现在敌人就变成一条狗了，那么他显然是在对美国示好，对川普示好。第二呢，今天美国舆论他发现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川普访问中国之前，而且川普在之前对外放风，他不排除这次去中国呢，哎，他找到一个机会呢去再次见金正恩。至于是到朝鲜本土还是在边境线或者在其他地方，就川普呢向金正恩呢发出了这样一种啊勾引的信息或者是友好信息。那么金正恩缓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就这个意外的表达呢，他是对川普访华以及川普表达想见金正恩的一种啊友好的回应。那么第三个方面，美国媒体今天评论的说，金正恩这个举动啊，他会让中共很难受，中共他目前呢在担心金正恩惹事，就川普访华，中共认为唯一的外部风险是假如川普访华期间金正恩发导弹或者金正恩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会让中国很难堪的。而且中共他能够感受到，假如川普访华期间金正恩搞一些什么小动作，川普会责怪中共的，就你没搞定了你的地区安全，或者是金正恩是冲你中共来的。所以这一次在川普访华前，中共安排王毅到韩国去做安抚，就川普访华这个期间呢，朝鲜不要轻举妄动。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认为呢，就金正恩在王毅到达朝鲜之前，人家主动的向美国示好，就说川普访华我不惹事，跟你中共没关，我不是看你的面子，你说不让我惹事我就不惹事，我是本身我跟川普之间我们是有渠道的，我们是有暗送秋波的这种方式的。所以他这个也是在淡化王毅来打招呼，王毅来做调解角色。就这个呢，站在美国角度他非常容易理解，就金正恩他必须保护保存他的战略独立性，他如果完全依附中共或者是按中共制造的一种假象 朝鲜依附中共会大大降低它的战略价值。所以你看这个金正恩突然赞扬李在明，他背后折射出来的信息还是非常复杂的。你也能从这个复杂的信息背后看到，就金正恩他在这种大国夹缝当中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他甚至是并不被动。当然中国的媒体也许会有另外一番解释，那也无所谓，因为这个事儿嘛，这个世界就是个复杂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解读。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普遍排名第一的新闻，这个也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就上周与网友分享过，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各地啊，中国各地 GDP 竞赛出现一个新的趋势，让中国很恼火，就不仅仅不满足于 GDP 注水了，现在注水都还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开始利用空壳公司来买假的 GDP。 就中国财政部已经受不了这个，这种用假注册的公司来造假 GDP， 财政再给出奖励，这个就形成了掏空财政了。你造假过去注水，财政部从来没意见的，现在为什么财政部他受不了了呢？因为你花钱去买 GDP， 财政不仅没有得到税收，反而要拿出收入来去为这种假 GDP 付出惨重代价。那么这个事儿，财政部讲了这个事儿之后，中国民间舆论不以为然，或者呢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极端现象。那么最近呢，中共中央电视台就报道了几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这个让中国民间啊突然恍然大悟，真的有这么严重。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今天能够被各大社交平台推到新闻热搜榜头条，足以见得中国民间呢为这种新闻还是受到了震撼。我们分享啊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虚报77亿 ,9.6 亿投资凭空捏造，河南三地为何数据造假。前面那个说的还可以，后面这个提问呢就有一点假装天真了，因为数据造假哪里仅仅是河南三地呢，这是中国普遍现象。报道这样描述，近日记者在河南调查发现，一些区县统计引进省外资金工作中，由于上级考核层层加码，只重指标不重核查，为了完成任务，基层单位虚构项目，编造数据，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那么这些虚假数据如何炮制出来的呢？中央电视台就通过暗中采访啊，他记录了河南漯河舞阳县的数据造假的一个案例。2025年1月到11月，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当记者调查时，当地承认实际到位金额只有1亿元。那么记者问当时为什么要编造这个78亿元呢？这个河南省舞阳县商务局局长胡广华说，资金统计口径不一样，由于我们工作疏忽，没有把省内省外资金区别得很开。比如金大地这个项目，企业原来在湖北金江准备投资一个项目，后来没有投，说把资金额投到舞阳，我们的数据采集的时候认为是省外资金。那么中央电视台就揭露，这个河南金山集团本来就是漯河舞阳本地的企业，而且金大地是他旗下的核心公司，所以这跟那个湖北啊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去问这个河南的金山集团，说金山集团是河南省内企业吗？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说，对，金山集团就是舞阳本地企业，注册也在舞阳。那么记者就问，你跟湖北那边有没有关系呢？这个负责人说，跟其他地方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看他就揭穿那个舞阳商务局长啊，哎呀，他说我们弄错了，哎呀，我们原来他们是在湖北那边有投资的，哎，后来他们撤了，说要把资金投到河南，哎，我们就把它计算了。但是人家企业讲根本跟那个就没有关系。那么这个记者他就刨根问底，哎，商务局长说的呢是你们本来在湖北那边要投资，没有投，拿回河南投资的，那么当时商务局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呢？这个企业负责人说，去年下半年他们打了一次电话，就要求我们提供一个数字，这个金海投资啊，总额有多少。他说我们当时就报了一个数字40亿，但是官方呢就让我们说58亿。那么这个所谓的40亿58亿也没有说在哪儿投，那么这个企业负责人呢就按政府的要求就给他们填了一个58亿，这个数字就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呢又去问这个河南舞阳的商业局长，好，即便是把这个什么金山集团的虚报的58亿算上，哎，你最后上报的这个78亿还有20-30个亿从哪来的呢？那么这个舞阳局长又继续说谎，他说剩下20-30个亿啊是我们把省内投资的16个项目的资金算上来了。那么人家记者问呢，你这个上报的是外省投资额，你怎么把省内的投资都算进来了呢？那么这个商务局长呢终于承认就是一种造假。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 GDP 造假这个根本就不是个新闻，连习近平他也承认各地的 GDP 造假的现象，但这种花钱买 GDP 利用空壳公司买数据，就这个事儿是今年中共啊才正式面对的。 LT 也孤陋寡闻，以前也很少听说这种事儿，以前听的更多的呢是凭空捏造数据，统计局数据造假。那么像这种啊用空壳公司虚假公司来强行制造 GDP 数据，还是有一点将信将疑的。那么上星期中国财政部发布这个报告之后呢， LT 个人呢才感觉这个事儿可能还很严重。那么今天这个中国的头条新闻进一步啊证实了这个现象，而且这个现象是有普遍性的。所以说我们再来谈中国 GDP 数据造假数据注水，可能会比我们之前的印象啊要严重的多得多。你比如说中国 GDP 5% 的增长，我们都习惯于啊打个对折，或者是打个 30-40% 的折扣，就说 5% 的增长就想象当中怎么也有个 3-4% 的增长吧。但是如果看这种啊买 GDP 数字 GDP 基础上又花钱买空壳 GDP， 而且78亿只有一个亿是真的，77个亿都是假的，你要按这种逻辑来算，就中国的 GDP 造假幅度可能要重新的建立概念。就 5% 的 GDP 按傅鹏讲只有 3%， 可能 3% 可能都没有了。就这个让我们之前对中共 GDP 数据水分的幅度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么严重的违法至今没有看到中共认真来对待，还是在打情骂俏，还是在啊做一些政治性的宣传。因为中国有统计法呀，而且像这种啊要靠财政的收入去买假的 GDP， 它违反的法律还不仅仅是统计法的问题。但是至今你看中共人家不认为这是个违法，这个还是一种啊思想政治工作范畴的问题。那么如果这种方式来对待数据造假罚酒三杯式的这样一种批评，你根本遏制不了这种造假，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在一种变相鼓励。你看河南这个冲上了中国头条也不过如此，县长照样县长，县委书记照样升官，所以他会向其他地方传递非常糟糕的信息。就即便上了头条又怎么样呢？最多把商务局长县商务局长拿出来示个众，不过如此，所以他会助长这种 GDP 注水。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一次中共党媒来反对 GDP 注水，你看他反对的面非常窄的，就说你 GDP 注水假如不花钱能注水这个是不反的。他这次中央电视台他还是配合中共财政部，就你 GDP 造假呀，你统计系统造假，你别惹我财政，本来我一般预算收入都在减少，财政支出压力本来就很大，你怎么还能动用这一块呢？所以今年以来中共的舆论打击 GDP 注水啊，它还只是打击很小一个范围的注水，对更大层面更大范围的 GDP 注水仍然是纵容袒护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两个有关中国解放军的重大新闻。第一呢是习主席制造新闻，就解放军呢清洗一轮又一轮，现在军中无好人了，都是坏人，所以习主席今天亲自举办了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第一期，就习主席来亲自培养好人。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解放军第一期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今天上午在国防大学举行开班式，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有培训班学员、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北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同时以视频方式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单位设置分会场。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级解放军干部要自觉摆正位置， 放下官架子，回归革命军人本色，要求高级干部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习近平最后称，我党我军在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第二个相关的这个解放军的新闻，这个受到的议论呢，评论就更多，因为习近平讲话主要是官话套话。第二个相关新闻是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杨志斌今天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标题是高质量推进作战能力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他的主要观点呢，是要严肃整治背离实战导向的虚假备战，向一切损害战斗力的顽瘴痼疾开刀，坚决防止精神懈怠和思想麻痹。那么对习近平今天呢举行第一期解放军高官的培训班，以及这个东部战区杨司令的这个学习时报上的这个重磅文章， LT 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习近平要求啊，这个解放军军官重新做人，就重新回归军人本色，这个解放军都不是军人了，这种啊鼓励也好，批评也好，这个还是一种啊颠覆性的，就是现在弄得抓来抓去，抓的习主席现在觉得这个解放军都不是解放军了，哎，重新回归革命军人本色，就解放军不是解放军了，这个习近平这个判断还是很令人震惊的。那么这个杨志斌司令呢，他就做了更具体的解释，就为什么解放军变得不是解放军呢，是连备战都有伪备战，就假装备战。现在解放军呢，过去几十年核心目标是军事斗争准备，所谓军事斗争准备就是为了打台湾，为了与美国未来正面交战。那么现在司令员发现是伪备战，就是假装的备战，所以这与习近平讲的啊，要回归军人本色，他们讲的是一回事。现在解放军呢，从伪忠诚，就假装的忠诚习主席，实际上不忠诚，现在发现呢是伪备战，就假装的训练，根本就没有训练。再加上之前中国舆论热议的解放军火箭军呢，导弹的伪燃料伪装备，就现在军工企业的负责人几乎被清零，你看什么都是假的，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军人也是假的，要回归军人本色，所以伪燃料伪备战伪忠诚回归军人本色， LT 最大感受呢，这几乎就等于说解放军是一个伪军，假装的军队。习主席这个对军队的改造怎么改造成这种结果了，把军队改没了，这还不是外人讲，这是中共他自己的一种痛苦的领悟，就解放军成个伪军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也好，这个杨志斌司令也好，他们都是体现出来与以往不同的宣传逻辑，这个都还是体现了一种啊担心担忧，或者呢你积极来理解呢叫忧患，就怎么习主席突然对解放军这么担心，要亲自来重新回炉，重新来给他们植入思想。杨司令呢更提出来这个训练都是假的，就这种批评啊，或者习近平讲的这样一种重新回炉，要回归军人本色，从头再来，他还是反映了一种中共上下对解放军的一种担忧，甚至是一种恐惧害怕。习近平害怕逻辑很简单，因为他总在担心有人要造反，包括张又侠， LT 一直不太相信张又侠会造反，没有那个必要，造反能怎么样呢，除非你能取代习近平当总书记国家主席，如果没有那个志向，张又侠反什么反呢？但习近平他自身一直感觉不安全，他的担忧呢 LT 认为与军队可能没有多大关系，就是独裁地位的一种恐惧症。那么这个杨司令他揭示的这种啊连军队的训练备战都是假的，他可能进一步提示习主席啊，你不仅要担心啊有人要谋反，有人不听你的指挥，或者有人呢不忠诚。这个杨司令讲的就是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军队现在没有战斗力，什么都是假的。但是杨司令的担心与习主席的担心是不是一回事， LT 感觉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习主席更担心是他自己，这个杨司令呢他更多是在检讨啊反思军队的现实。但是 LT 认为杨司令呢这种啊杞人忧天这个话说多了，他可能是有危险的，甚至有杀身之祸的。因为检讨军队这个是习主席的权利啊，你一个军区司令你来对军队进行检讨，那与习主席的检讨那就不合拍了。而且习主席对军队的反思，他是从政治教育来 出发的，是从中层落实解决中层问题的。你把军队弄成了说军队的质量问题了，这个习主席能谈，别人是不能谈的。所以 LT 个人观点认为，就杨司令这个马屁啊，不一定拍到位了。事儿可能是个真事儿，但是这种表达方式 LT 认为杨司令可能下一次可能要被清洗了。如果杨司令能看到这个视频呢，赶快收敛，甚至做一些反向的表态，可能还能保住自己的位置。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今天对高官进行重新回炉，让他们重新做人，他强调的核心还是所谓的军人本色。他说的军人本色还是强调军人的政治服从跟政治忠诚。就在习近平看来，就解放军呢，现在已经不是个军队，是一个伪军，关键是政治本色丢掉了。那么他这个政治本色，他有一个非常具象的解释，那就是军队只能忠于习近平，忠于党都不行。但是呢，他在理论上又不能这么直说，还要把党做一个招牌来忽悠这些解放军。所以这个呢，就让习主席自己他存在一个逻辑不能够自洽，他自己都存在一种表达上的一种焦虑，本质上是要教育军队信习，但是表达上又要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所以这个学习班本身就作为习近平他作为上第一课的导师来讲，他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他都很难自圆其说。所以说 LT 认为，习近平让这些军队的高官呢重新回炉，让他们重新做人，灌输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所以他这个培训的结果，网友们可以想象，会让这些军队的高官呢更加找不到北了。他甚至会在军队的高官里边，他会形成一种印象，就习主席啊想做又不敢直说。那么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式的回炉的教育，重新做人的教育，那这些解放军的高官他回到部队怎么去跟下级讲呢？他能不能仍然用习主席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方式进行教育呢？这个就会带来错乱。所以你看杨司令这个他就出现错乱了，习主席教育你们呢是要解决忠诚问题，这个杨司令他理解要把战斗力弄提高，要真正的训练，这与习近平对军队的要求以及习近平之前对军队的不满就南辕北辙了。所以杨司令今天这个文章他就体现到，今天为止解放军的最顶级的将军们并不理解习近平真的想干什么，或者并不理解习近平他对军队啊精神上思想的焦虑究竟焦虑在哪个地方，他错误的理解到提高战斗力上去了。习主席要保卫自己的独裁地位统治地位，哪里需要什么战斗力啊？只要200万解放军不对习主席开枪，只要200万中国解放军来保卫习主席的统治地位，就是好军队，就是好军人。这次啊，习近平要把军队的高官呢重新回炉，让他们重新做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可能网友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了，连 LT 都能悟到，我们网友们都能悟到，为什么杨司令为代表的解放军这些高级将领他们悟不出来这个道理呢？还要真的去慎重其事去研究训练质量解放军的战力呢？ LT 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就还是出在啊习近平与军队之间缺乏桥梁，缺乏沟通。尽管他强调军队要听习主席指挥，但是他缺乏中间一个纽带，谁来代理他来管理军队？过去这个角色是张幼侠、贺卫东他们。张幼侠嘛，代表儿时的玩伴，代表私人的力量；贺将军嘛，代表他福建旧部过去几十年打造的一种私人的友情。这些人都能够作为他的一种啊代理人，来向杨司令这些啊人呐、啊、来解释习主席真正的意愿是要干什么。就习主席在台上啊，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些事，这些杨司令这些人的智商他理解不了的。如果张幼侠在，他就会直接会告诉杨志斌，不要跟习主席谈什么训练，就是绝对忠诚。但是这个人没了，习主席把传话的人、军中的这个监军都抓了，而习主席呢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具体领导军队，习主席对军队的表达呢又是既要又要，所以就形成了军队与习主席是两张皮。所以这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习主席一门心思要把军队打造成习家军，但是由于对自己独裁地位的这种恐慌恐惧，他清洗了他与军队的联络人，即使是他赤膊上阵亲自来培训这些高官，仍然出现这些高官 根本不理解习主席的担忧，根本不理解习主席的关注，反而按习主席的字面的要求去做了。所以 LT 为什么判断这个杨司令可能有麻烦，他根本没有理解习主席对军队最深层次的担忧和担心，甚至是恐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